中共放软，日南同遇袭，日企话加速撤离。白宫筹备对台史上最大军事援助。阿联酋总统访美谈 AI， 中共虎视眈眈。因拒加入 RECP， 指责中共贸易唔透明。澳洲智库话，中共喺亚洲影响力已经低于美国。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系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9月24日，礼拜二。下面系详尽嘅新闻报道。9月18日，一名10岁大嘅日本男童喺深圳日本人学校外边遭遇一名44岁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不幸当日身亡。这个事件不单止引发日本首相和外相的强烈关切，还引起在华日本社区的恐慌，部分日本企业可能因此加速撤离他的员工和家属。9月23日，日本副外相要求中共政府保障在华的日侨安全，并且要求彻底管控中国社交平台的反日贴文。同一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的语气亦都明显变软，说中方对这件事表示遗憾和痛心，说在中国没有反日宣传教育。外界分析，来自日本方面的汹涌压力整律削弱中共和中国外交部的傲慢。不过最近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发表的言论，杀个细路有几大件事，这一类仇日的言论令到本来趋于缓和的气氛又是紧张起来。很多人都指责黄如一，院长大人，个细路才10岁，但黄如一仍然认为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据报他已经被查。长期观察日本文化现象的商业和法律顾问福泽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亦都注意到在中国的日本人社群之间人心惶惶。在深圳生活5年的日本创业家 A 君对这件事深感震撼，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难以相信这么恐怖残忍的事件会发生在深圳。他表示，在这宗事件发生之前，我一直以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城市，所以今次事件令我和居住在深圳的日本人都感到非常震惊。现在在街上我不够胆用日语交流，这个对我影响很大。目前中国大约有10万名日本居民，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日本人居住国。虽然中国吸引了大量日籍人士和他们的家属，但是自从2012年日本在华人数达到15万的高峰之后，这个数字持续下降。事件发生之后，日本 Panasonic 集团宣布叫他的日本员工和家属可以申请暂时返回日本。而多家日本企业，好似东芝公司和日本汽车大厂丰田，亦都呼吁在中国的员工要保持警惕，注意安全。福泽桥表示，日本男童被刺身亡的事件一定会加速日本制造业的撤离。 A 君就预测，随着中国11假期临近，将会有更多在华日本员工趁这个机会返回日本，尤其是携带家属的员工。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企业大面积撤离，无疑会被中共面临崩塌的经济带来重大损失。最近网传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财政崩塌，现在已经被杭州托管。同一日，云南省宣布全省停发所有公务员工资。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底，云南省的公务员总数大约30万人，事业编制人员大约45万人，由财政供养的编外人员约25万人。上述三类由财政供养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这个将会引发公务员辞职潮、官员自杀潮、老师罢课潮等，大乱已至。23日，多名美国政要话俾防务新闻知，由于中共政府对台海的威胁加剧，美国将向台湾提供5亿6700万美金的军事援助，这个将是有史以来美国向台湾发送的最大援助计划。多名国会助理和一名美国官员话俾防务新闻知， 五角大楼已经批准了这项计划，将用于支付防空、反装甲武器、军事库存和无人机等多个领域的军事费用。两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知，拜登政府预计将在今个财年到期之前签署价值$56,700,000的一揽子计划。如果这项计划成行，这个、将是美国去年提供的$34,500,000一揽子计划的两倍。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希望使用最快的可以用的方法来提供援助，包括运送美国本土的库存的方式。目前美国将台湾视为关键的盟友之一。总统拜登多次表示，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美国将采取军事回应。同一时间，台湾亦已经成为美国国防装备的最大购买国之一。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共的飞机、舰艇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围活动，有时会跨越台湾海峡的中线，导致台湾飞机紧急升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由于中共军事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很难辨别他们几时可能从训练转向大型演习，从演习转向战争。台北方面担心台湾应对紧急情况的时间不可能好像过去想象得那么长。台湾国防部在几日之前警告说，由于中共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发现军方袭击的早期迹象将变得更加困难。23号，美国总统拜登接待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双方就一项人工智能计划进行深入会谈。这项计划规模可观，包括人工智能和太空探索等。之前阿联酋已经向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几十亿美金，还与美国科技巨头微软达成高达$150,000,000的投资协议。阿联酋的 G42 人工智能公司是政府支持的初创企业，除了与英伟达等晶片制造商合作，还可以使用美国初创公司 Cerebras Systems 的超级电脑技术。这个合作将进一步增强 G42 的数据处理和计算能力。但是美国对阿联酋和中共之间的合作持谨慎态度，特别担心中共会从中获取关键技术，譬如具有中共军事背景的商汤科技，虽然受美国制裁，但仍然在阿联酋展开业务。据了解，在拜登政府的施压底下， G42 从今年开始拆除了中国制造的硬件，并出售了它在中国的投资。之后微软才向 G42 投资$150,000,000。美国工业界认为阿联酋具备研究人工智能的财力。穆罕默德此行还将会见副总统何锦丽和一些美国商界领袖，加深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中共对阿联酋的 AI 计划虎视眈眈，但美国的技术合作和资金支持令到阿联酋在全球 AI 竞争中占据优势。阿联酋官员表示，这个投资可以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石油需求枯竭的时候，阿联酋仍可以保持经济影响力。据大纪元报道，9月22号礼拜日，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瓦尔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印度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 RCEP， 因为他既没有反映东盟提出的指导原则，而且与中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RCEP 由东盟10个国家发起，之后邀请和他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国、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5个国家，在2020年11月15号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正式签署，在2022年1月生效。由于中国是 RCEP 参与国之中最大经济体，而且中共最积极推动 RCEP，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才是 RCEP 背后的主导者。戈瓦尔谈到中共贸易行为极其不透明，他表示印度国内没人愿意和一个不透明的经济体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个经济体的经济实践非常不透明，贸易体系、政治体系、经济管理方式都和民主世界想要的完全不同。戈瓦尔还指责中共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政策为自己牟利，向全球各个经济体大量出口低价商品，而且这些商品不符合质量标准。 中国的很多贸易伙伴，从美国、欧洲到甚至是一些被认为对中国相对友好的亚洲国家，都在提高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抵制廉价的中国商品。9月10日，印度财政部发布命令，将对从中国和它的邻国越南进口的某些钢铁产品征收 12% 至 30% 的关税，目的是保护和促进本地产业。因为据商品咨询公司 Big Mint 的数据，由于进口增加和出口疲软，印度的钢铁价格暴跌至三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时事评论员、自媒体博主陈微宇对这件事分析说，印度拒绝加入 RCEP 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农业、工业和中小企业。印度应该是担心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廉价的中国商品会大量涌入印度市场，对本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农业，造成严重的竞争压力。现在中国的低价倾销已经干扰到世界各国，令人反感和警惕。印度这个举动是希望避免在不对等情况下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印度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丰富的人口资源，它的退出意味着印度将更多依赖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特别是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经济联系。东盟十国有几多国家会和印度做出同样的决定，可能取决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印度拒绝加入 RCEP， 另一方面亦说明印度希望在经济上和中国保持距离。相比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印度或者更关注国家战略自主权和国家安全。同时，印度亦加强了和美国、日本、澳洲的经济和安全合作，说明印度有意在国际贸易中加深和这些国家的联系，以抵消中国的影响力。位于澳洲悉尼的智库洛伊研究所对国家的亚洲影响力进行年度分析，随后在22号发布调查结果指出，由于中共政府的经济能力受到削弱，北京当局在亚洲的影响力正处于低于美国的水平。洛伊研究所在报告中表示，亚洲的权力仍然是一场两极博弈，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以相当大的优势领先于澳洲的排名，中国的实力既没有飙升亦没有崩溃，而在美国发展影响力的情况下，中方在亚洲的影响力低于美国。在经济成长放缓和长期结构性挑战的推动下，中方经济能力趋于平缓，这个意味着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已经不再增长。相关亚洲实力指数排名涵盖八个广泛的主题，其中包括军事能力、外交和文化影响力、人性和未来资源。结果显示，除了美中两国之外，印度超越日本排在第三位，澳洲则上升至第五，俄罗斯跌至第六名。这个研究所认为，美国在八项主要指标中的六项领先中国，但是由于北京制造大量军备设施，专家首次判断在亚洲发生国家之间冲突的时候，北京快速持续地部署的能力增加。另一方面，印度在成为世界上人口的第一大国之后，在丰富的资源和外交影响力的推动下，新德里在亚洲地区的实力正在成长，虽然它的经济关系仍然是一个弱点。彭博社引述报告说，新德里在马六甲海峡以东投射力量和影响力的能力仍然有限。作为一个大国，印度仍然具有进一步增长的充足潜力。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